震惊三年疫情后，中共正秘密大举修建火葬场。中共恢复福建、上海、台湾团队游，留学生亲历爆料，中共跨国镇压越收越紧。陆克文之前狠批川普，而家见面尴唔尴尬？西藏收水坝有风险，强烈地震后五水库已裂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结束了三年疫情封控之后，中共出现了异常诡异的一幕。自2023年以来，安徽淮南、湖南常德、河南驻马店、山西翼城、湖南叙浦、河南鹤壁、江苏洛阳等多地政府在住宅区附近兴建火葬场，被各地民众强烈反对，亦因为咁掀起多次维权抗争行动。火葬场的建设选址在中国是有法可依的，依据前中共卫生部颁布的火葬场卫生防护距离准则和中共住建部颁布的殡仪馆建筑建设规范的限定，殡仪馆的选址应该在距离住宅区最少2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处于当地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位置，以利于排水和空气扩散。但近年来，地方政府多次强占农民承包的土地来修建火葬场。在河南驻马店上，菜园齐海乡汪藏村，当地政府未经村民许可，强占170多亩耕地，在距离村庄不到2公里的地方强行修建火葬场。村民他们表示，政府在这么近村庄的地方修建火葬场，将对他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因为这样，几百名村民自去年11月起持续前往正在兴建中的火葬场工地进行抗议，甚至堵塞了项目工地门口的公路，阻止施工。村民持续了2个月的维权行动，在1月7号受到警察的镇压，多人被殴打以及拘捕。目前村民的维权行动仍然在继续。2024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金马街道上千民众聚集在区政府，抗议政府在住宅区和水源地附近兴建大型殡葬项目。当地民众甚至在项目所在的工地搭起帐幕，每日24小时轮流看守，阻止施工。最后民政局和信访局局长向民众呼吁，他说取消项目，但是当地居民已经不相信政府了。他们强调一定要看到正式的文件才值得。截至目前，尚未有官方发出正式的文件确认项目取消的消息。专门受理全国征地清迁案件的北京律师卜恩宇，去年10月底专程去到安徽淮南处理一条村里面建设火葬场的项目。据卜恩宇律师发表的抖音影片说，从2024年1月这个项目获批之后，一直瞒住村里面的人说要修路，根本就不敢说是修建殡仪馆。直至到9月份，当地人拿到获批文件，才知道要在距离他们屋企几百米的地方修建殡仪馆。卜律师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合法的文件进行相关公示，就到现场进行强行施工。征收方口头就讲得好听，说搬就搬，不想搬的就继续在这里住。我想问下，每日都看到办丧事的车在这里出入，又听到办丧事的音乐，闻到大量烧衣纸的气味，同殡仪馆做邻居，这样的居住环境你能不能够接受啊？此外，在抖音平台，很多地方民众发影片反映，当地政府正在住宅区附近修建火葬场，但都遇到民众不同程度的抵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在中共修建的火葬场激起民众反抗的案例。网上现有资料显示，近2年来 中共正在度全国范围内修建更多的火葬场、殡仪馆。据不完全统计，就包括了上海、深圳、沈阳、重庆、锦州、胶州等地。至于扩建或规划中的，甚至不为人知的就更多了。而重庆荣昌区发表的一则殡仪馆项目招标公告，它的背后伸延的含义更令人吃惊。这个公告是在2024年11月发出，公告显示项目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资金，争取上级补助及自筹，项目出资比例 100%。 有分析认为，如果这样招标文件具有代表性，这意味着中共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兴建火葬场和殡仪馆，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抖音亦有网民发出大胆的质疑，说管理控制了三年了，就修建这么多的火葬场，难道？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曾表示，现在大规模殡葬设施在度采购和扩建工程不断在度兴建，而且遍布全国多个地方，因为它对应的是新一轮疫情。就是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中国出现了大量民众非正常离世的现象，而现在的能力已经处理不到了。黄克表示，大纪元已经公布三年疫情四亿人丧生，到目前为止中共官方没有任何辩词，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共自己心虚，他其实已经掌握了这个数据，只是他们将信息严密控制。中共虽然经济不好，财政短缺，但是对海外华人的跨国镇压依然在度进行。近日一位中国留学生向美国之音爆料，警察到了乡下找到他爸爸，要他的联络方式，这个令他感到恐惧。1月17号，美国之音报道，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李宁说，他在1月9号的夜晚黑收到乡下爸爸发来的微信，说武汉麻城公安局派出所副所长吴瑞来了屋企，询问李宁的联络方式，并要求提供一些资料，以免以后回国麻烦。在联络到李宁之后，他要李宁在加拿大上学的地址和他的住址联络电话。李宁追问为什么要给他呢？吴瑞就发了一份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数据分析研判协作的文件。文件要求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几十个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协助逐一审查名单上的人员。李宁是第38号，文件详细列出了他的家庭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2022年从武汉离境时乘坐的航班等个人资料。李宁表示，我当时非常恐惧，因为我觉得我被整个国家的专制机关针对着。李宁回忆说，自己唯一做过的一件可能踩红线的事，就是2022年底他在美国之音特别报道《润者毛疆中十名出镜接受访问》，讲述自己为什么在疫情期间离开中国，而为什么身为武汉人的李宁就在一份关于新疆的文件中提及呢？李宁猜测，因为当地拥有全中国最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李宁在公安和出入境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现在财政紧张，单独提出联系的肯定有特殊原因，否则不会浪费金钱。联想到以往铜锣湾书店等跨国镇压案例，李宁感到恐惧，于是决心出来公开这件事。他担心现在不发声，下一次可能就在央视上认罪了。长期关注跨国镇压问题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说，中共一贯在度收集海外华人信息，试图全面控制这个社群，只不过现在可能更加露骨一点。但他同时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讲过留学生从北美被绑架回去的事件，除个别红色通缉令案例外。北京控制海外人士的手段大致上还是精神层面的骚扰，要挟家人，要挟自愿回国等。周峰所表示， 中共冇合法性，所以冇安全感，镇压亦会随之越收越紧。中国文化旅游部17日上午突然宣布，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去台湾的团队游。中共国台办随后表示，就事件积极支持，并呼吁台湾方面尽早解除禁团令，取消台湾民众到大陆的旅游警示，全面恢复两岸客运直航航班。上海市副市长华源上个月17日在双城论坛抛出推动上海赴台团体旅游，两岸旅游议题持续热烈讨论。事隔一个月，中共文化和旅游部突然在官网以大陆将于近期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为题发出公告，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中。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随后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中国方面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一贯支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的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为台湾同胞谋利造福。但中共的这一轮友好造势在 X 平台就引来众多网民讽刺，甚至直呼是木马屠城。有些人说，如果能够不来就不要来了，多谢晒。人家台湾完全不欢迎你，自作多情。更有些人表示，专登去台湾搞破坏啊，上一轮间谍已经全军覆没，要搞些新东西过去了。澳洲总理证实，澳洲驻美大使陆克文近期已经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面，并计划下个星期和外交部长王英贤共同出席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陆克文过去曾在社交网站狠批川普是癫的。1月17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采访时透露，陆克文最近已经和川普直接接触。 ABC 指出，两人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进行了短暂会面。陆克文传达澳洲总理的慰问，并表达期待和王英贤共同出席川普就职典礼。2023年3月，陆克文出任澳洲驻美大使，他曾公开批评川普，形容他是疯子、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以及西方的叛徒。陆克文的言论一度引起澳洲政府担心澳美关系，甚至出面调解缓和。川普亦直接回应陆克文，说他不太友善，亦不是最聪明的人，甚至指如果他总是敌视，就不应该留在美国。有意思的是，自从去年11月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陆克文就将过去在社交平台发表批评川普的相关贴文删除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今日接受访问表示，双方的直接接触是一件好事，陆克文一直非常积极和美国新政府建立联系，我对他能成功和川普政府合作充满信心。澳洲期待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能够延续。16日，美国准国务卿卢比奥表示，新政府将继续支持 AUKUS 协议，并认为这个协议可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的蓝图。中共近日高调宣传修建瓦鲁藏布江发电站，引发好多人关于阿布藏布江地区地质环境不稳定的担心。但民众担心的事仲是发生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之后，附近已经有五座水库出现裂缝。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1月16日报道，其中三座水库通过采取放水措施已经空库运行，另外两座水库为了防止缺堤，已经将水库下游六个村约1500人转移到避险安置点。但早在去年12月底，北京已经批准在瓦鲁藏布江下游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佢嘅发电能力系三峡大坝嘅三倍，呢个引发咗舆论普遍担心。印度地缘政治与战略专家谢兰尼指出，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87,000人丧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水库诱发地震嘅现象。谢兰尼抨击过去北京对于跨国河流上嘅重大水坝工程总系秘密进行，直到喺商业卫星影像中被拍到先现出原形。四川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前高级工程师范晓亦曾发表文章话，亚鲁藏布大峡谷水电工程位于强力地震区，强烈地震可造成直接破坏，因为咁喺当地进行水电开发建造超巨型工程，将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